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7月3号星期二，先做个预告，今天在我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的会员投稿区会发表一集节目，叫做从游戏设计的角度谈种族配额。今天是这个节目的第一集，叫做系统设计决定人性，作者是加州硅谷的一位华裔青年才俊，在国内的时候就从事于游戏创作这个领域，也做出过一系列获奖的游戏作品，后来到了美国也取得了游戏制作的硕士学位。他所讲的这个种族配额指的就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广泛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录取的时候他按照学生的种族来分配录取的比例。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所谓的优惠性差别待遇这个措施的内容之一，它又叫做积极平权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学生普遍呢考分不那么有竞争力，但是他们人数很多，而亚裔学生呢普遍考分上竞争力比较强，但是相应人口比例没那么高，所以呢就通过立法，还有有些大学就有这样的政策，他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不同种族的学生都要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他就抵消了亚裔学生在考分上的优势。这在当今美国是一个争议比较激烈的话题。那咱们这位笔名叫做硅谷隐工的作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从游戏设计的理念来分析这个问题，来探讨如何达成公平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现在这个电玩游戏基本上都是多人连线参与的模式啦，所以你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其实也就是社交规则的设计啊，其实也就是在做一个社区的创建工作。所以这个游戏系统的设计呢，它很自然就包括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了。你这个游戏系统设计的理念，同时就是在塑造游戏参与者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决定了游戏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所以呢，详细内容请大家今天看我那个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的会员投稿区发表的内容。从这个游戏设计的话题啊，其实是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把这个思路应用到当前的中美争端当中啊，到底中美在争什么？是美国要缩减巨额的贸易逆差吗？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不流失吗？是中国要扩大开放吗？好像都是，但呢也不全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争执的话题总是在这几个内容之间移动，但是你把单独的话题拿出来，缩减贸易逆差呀，保护知识产权啊，那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有进展了，贸易战就可以不用打了呢？似乎又不是，它才一步步走到今天嘛。在中美的博弈当中啊，中共的立场是比较好把握的，因为它是要维持现状，现状往下削减的越少它就越满意，所以它的预期好把握也比较明确，反而是川普的目标显得比较模糊和犹疑。那川普到底在争什么呢？我并不认为他一开始就有特别明确的目标，他是靠直觉行动，他的策略是先升高压力，先从一个现实问题出发，强调自己不满，升高压力看对方的反应，然后呢根据对方的反应再来考虑自己的目标应该定在哪里。所以他一开始呢只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直觉，觉得有一个问题要纠正要扭转，这个直觉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但不提供细节的方案。那在这一段时间，中共政府是给出了几个反应，都被川普给否决掉了，包括那7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川普把自己的直觉给明确化，形成目标的过程。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那基于目前的状况，我觉得这个目标可以被简单的总结为，就是我们今天开头介绍的硅谷隐工网友所说的游戏系统的再设计，是系统的再设计，不是个别元素的调整。我的看法呢是，目前流行的呀，对中美贸易战的理解可能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场冲突的实质并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当代的其他贸易争端，反而是更加接近于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一提起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啊，它的结果就是中英南京条约嘛，在一般中国人脑子里面一想起这个事儿，先蹦出的两个字儿就是屈辱啊。这个鸦片战争它对中国人最大的心理创伤就是割地赔款，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可是你要仔细梳理和回顾呢，你会发现我们当今对鸦片战争的理解当中啊，有大量被误导的内容。 首先，流行的说法是，这个鸦片战争是英国要利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向中国倾销商品，鸦片只不过是个借口。好，可事实是什么呢？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年，就是1845年到1855年期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体上不是上升的，是下降的。这十年当中，他对中国出口的棉纱从260万磅上升到了290万磅，十年间是增加了 10%。 可是棉布呢，从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减少了 30% 多。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贸易它对中国的出口是在下降。这个数字呢，是出自于19世纪英国人科克所写的《中国》一书啊。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它不是缩小了，反而是增加了。但是其后中英再度爆发冲突的起因呢，却并不是因为清政府拒绝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扩大贸易，也并不是因为清政府为英国商品进入中国有意设置了新的阻碍，它的直接起因是一个亚罗号事件啊，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广东水师在一艘香港注册的商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一批中国船员，认为他们有海盗嫌疑，这艘船上悬挂的是英国国旗。英国领事巴夏里认为清政府他的执法人员上船抓人是违反了南京条约里的领事裁判权，又扯落了英国的国旗，有辱于英国的荣誉，所以要求当时的两广总督叶明琛放人道歉啊。这位叶总督呢，态度很强硬，交涉的结果是只同意放人，但是不道歉不赔偿，英国视为破坏条约。这个亚罗号事件的过程是各执一词，也有人说扯落英国国旗的事情是捏造的。其实在此之前呢，矛盾一直在积累，它主要是在什么方向上积累的呢？就是1842年这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它部分内容一直都没有得到履行。本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进入这个条约上所列举的通商口岸的城市里居住，可是战后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他是用软磨硬泡的方式，他就是不履行条约，结果造成英国人七年都没办法进入广州城。而这个广东民间的排外活动呢，又时有发生，这就给英国商人造成很大的困扰，也带来了人身安全上的威胁。1849年叶明琛出任广东巡抚，兼任五口通商大臣。他上任以后呢，情况更加恶化了，他对这个民间的抗英活动啊，采取默认态度，对于外国人的一切申诉都置之不理，相当于是默许纵容啊。终于在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当中激起英国人的愤怒，再度动用军事手段。亚罗号事件前几年的另一个主要矛盾就是1843年签订的黄埔条约，它规定了这个12年期满之后啊，可以协商修订，结果到了这个期满的1854年清政府又一再推搪这个英法美三国修约的要求，他就是不和你谈，所以呢也引起了三国的愤怒啊，认为这是一个破坏条约的行为。所以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它其实和鸦片是没有关系的，它是起因于履约问题，是起因于兑现承诺的问题。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当今的中美冲突，它在观念结构上已经有一点相似性了啊！我们还是再说一下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家这里可以看到冲突的实质啊，就是中英双方他对条约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清政府他认为这个南京条约是城下之盟，对他来讲是权宜之计，他并不真的想履行条约。在他的那个游戏系统里面啊，并不是以契约原则来设计的，他的游戏是个朝贡体系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外国人你对大清皇帝表示臣服，那大皇帝就以恩赏的方式允许你进行贸易。而英国人想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国际关系和贸易规则，那这个规则就和他那个朝贡体系不相容了。结果在冲突当中，大皇帝发现所谓的外夷武力比自己强，自己想靠硬的这一套来维护原有的游戏规则已经困难了，所以只有做出战术上的行为调整，先签订一个条约让外夷退兵，之后他的行动设计就是用一切手段来削弱这个条约对自己限制部分的可执行性。他的那个本能的逻辑是要削弱条约的可执行性，再恢复到朝贡体系的游戏规则上来。好，你看他是怎么行动的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那个两广总督齐英，他是来软的，永托自决啊，他就是软磨硬泡，不让你英国人进广州城。那叶明琛呢，他先是来半硬的，怂恿民间的反抗，民间反抗，外国人投诉他不处置，意思呢就是说让你英国人感觉到中国老百姓不欢迎你们啊，你们识趣就走。后来一看英国人脸皮这么厚，你们怎么还不走呢？啊，就一步步走向直接的对抗了。广东水师的所谓执法行动当中就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意思就是说我直接就打你的脸了，你怎么样吧，你要不要脸，你要点脸你就赶紧走人啊！这是清政府那边的他的行为逻辑。而英国人认为什么呢？你签了约就得履约呀，要不然签这个约干什么呢？他的系统力量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来确保条约的可执行性，这是出于他那个社会体系设计的一个本能的逻辑。他先是用外交手段，一看来说的不行了，就只好动手，动用军事手段。如果你把咱们上面讲的故事，这个冲突里的人和事换一下，你会发现今天的中美冲突，它的内在逻辑仍然和当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相当的延续性，就是中共政府它对世贸组织的规则条款，也是抱着权宜之计的态度，它本能的行动逻辑仍然是要用一切手段来削弱条约里面对自己约束部分的可执行性。你看他连使用的方法和前面讲的故事都蛮相似的啊，先都是用拖自决，前面讲的两广总督齐英是用拖延的办法不让英国人进城啊，那中共政府的办法呢就是用拖延不让外商进入某些领域啊，后来在抱怨增多的情况下再一步步走向半公开公开的对抗。叶明琛呢是以查海盗的名义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啊，今天呢是以查消防的名义让乐天玛特关门，以反垄断的名义打击什么大众、微软、苹果。这都反映出了两者在何为贸易规则在这个认知上的根本冲突，而对贸易规则的认知又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规则系统里面的，那是以这个更大的社会规则系统为依据。其实呢，贸易规则你如果接受它的话，你并不是没有出路，就是贸易规则本身它包含了冲突解决机制。这个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里面呢，它确实也是有 bug 的啊，它是提供了玩家作弊的可能。但是呢，只要你待在这套游戏系统里面，哪怕是有缺陷的游戏系统，其实它还是能够约束这个玩家作弊的手段，就是总体上它还是能够维持一个均衡状态。比如说日本一直不想开放它本国的大米市场，但是在90年代后期，日本在压力之下最后还是履行了最低进口义务，进口了它本国大米产量的大约 5%。那他是采取什么办法来避免进口的廉价大米对本国农民的冲击呢？一个办法是把进口量的一部分分配给本国的大米分销商，那这些分销商在取得配额的同时就要承诺都会加价出售，最后加价的结果呢是和日本本地米的价格差不多，这样的话进口米的这个低价优势就不明显了，就减少对本国农民的冲击。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干脆他进口大米的一半以上就直接进了仓库啊，后来就半买半送的就给了别的国家当成了外援，他根本就没有流入本国市场。你像这一类手段呢都可以视为作弊，但是请注意啊，他还是在这个贸易规则的框架之内利用他这个规则体系自己有的 bug， 他只是在个别的领域实施，他的规模和破坏性都有限，它不是当做国家的贸易政策来系统的实施，所以它造成的冲突也不尖锐。那中国大陆的情况呢就又不是这个样子了啊，不仅仅是要利用游戏系统里面的个别 bug 来操作，而且还开了外挂了，就是专门针对世贸你这个游戏规则开发出一个作弊程序，被当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来运行。日本的那个招数就是在系统之内耍点小聪明，而你是整个在系统之外玩人家啊。典型的手段像操纵汇率，汇率政策它是作用于整个经济的，它是宏观经济政策呀。啊，它和日本在进口大米上耍点小聪明，那完全不是一个能量级别的手段啊，还包括政府直接掌握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定价权。所有这些手段它都能够系统化的转化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优势。所以我们看中美当前的冲突，它在观念结构上仍然是鸦片战争的延续，就是贸易逆差其实是表象，它不是实质，实质是完全两种不相容的 规则体系的冲突。只不过中国大陆现在呢，确实看起来是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它和100多年前清朝君臣是有区别的，只不过呢，它是人进去了，心在外面，它始终把国际条约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在它的内心呢，对自己要去加入的那个外部规则怀有巨大的抗拒，似乎只要是洋人发起订立的规则，我接受它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他并没有从100多年前清朝皇帝的那个情绪当中解脱出来。既然我们把当前的情况和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相对比，其实也就代表了我一种悲观的预期，就是说这种冲突它最终难以用和平手段加以解决，而是会发展成为政治和军事的对抗。倒不是说中美马上就会走向兵戎相见，而是说这个冲突呢，它会向纵深发展，而且双方越来越会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根本规则体系的冲突，这种冲突的不可调和性。这样的话呢，这种冲突就会溢出到规则之外，溢出到贸易之外，波及到多个政治和军事领域。所以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它和美欧、美日、美加、美墨贸易冲突的根本区别之处。大陆作家徐锦有一本书叫做《白银帝国》，他这当中啊，对鸦片战争的反思有很多可取之处。他也指出啊，其实在战前中国的关税并不高，也谈不上政府有意为之的国内贸易壁垒，但是广东官场的腐败给外国商人带来很大困扰，在关税之外存在着各种明暗的贿赂，这种潜规则在中国官员看起来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让外国商人不堪其扰。同时呢，中国官员完全没有法治的意识，都是体现在观念结构和基本规则上的冲突。清政府查禁鸦片的主观动机还不是禁毒，而是阻止白银外流，这在清朝君臣的一系列奏对当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如果是合法的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会有同样的反应，同时如果中国自己种植鸦片能够制止白银外流，他禁烟的态度也会改变。后来也真是这样，1858年天津条约的附约里面就允许鸦片可以自由买卖了，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自己种植的鸦片就已经超过了进口货，还成了大清的出口创汇产业。所以这个鸦片战争啊，从其观念结构上来讲，其实它是当时的清朝君臣对近代贸易秩序体系的一次对抗，而且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要具体分析的。当今中国人呢，对鸦片战争缺少客观、全面和理智的反思，仅仅是从受害、受屈辱这个角度来出发理解，所以除了增长这个仇恨报复的情绪之外，就没有什么理性的收获，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啊，它反而会导致历史的循环。你看清朝君臣，他就觉得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是受辱，他不像日本那样总结正面的教训，感到自己落后了，需要融入外部世界的潮流，他不是这样变法自强，反而是想尽各种办法来抵消这个条约的可执行性，他是在这个事情上动心思，通过这个角度找回这个损失的尊严，结果呢是带来了后续更多的冲突和屈辱。严格的说呢，今天中国执政者仍然是停留在这套思维模式之下运行，只不过呢，确实聪明了一些，经验多了一些，手段上比咸丰皇帝、齐英和叶明琛们要高明了很多，都学会开外挂了，但是最终冲突还是到来了。总结今天的话题，是我受一个投稿的会员网友的启发，就是从游戏系统设计决定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从这个话题出发呢，就说中美贸易战它在观念结构上其实呢是更加接近于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而不是接近于当代其他的贸易冲突。其实这个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冲突，它也有一个自我升级的逻辑。在中美两个社会系统对抗当中啊，在目前的这个对抗逻辑当中，它是解脱不出来的。那这个话题我想放在星期五来说，因为星期五是7月6号，就是加关税实施的日子。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明天再见。